但是他不了解文化的一个本质，其实是人情嘛。
他的专业性就体现在不去讲任何专业性的术语。
这社区营造师非常大的一个乐趣，就是他永远保持新鲜的状态。
或者说 我明明是个孩子，但是呢，我就试着我扮演一下大学生等等。
恰恰在这个社区里面，他要失业了，就说明他成功了。
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边走边聊。这里是回响电台。在每一次的灾难援救和灾后重建中，民众的联合往往是一支重要力量。社区营造讲的就是如何让这样的力量更好地服务居民。无论灾难期间还是普通日常，人们都能协同互助，改善生活。在前两期的节目中，社区营造师金静和汉生出版社编辑翟明磊分享了日本和台湾的社区营造案例，让我们看到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一个社区要怎样倾听不同的声音，平衡各方的利益，最终解决实际问题。那么上海的大鱼营造是怎样建立起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呢？他们的方法背后遵循着怎样的理念？营造之道究竟是什么？让我们来听听这期节目。
为什么我对金静的工作是会特别的尊重？因为金静的工作是一种温柔的一种工作，是充满毛细血管，给毛细血管带来养分的这个工作。那比如说我在南州的时候的确是很风风火火的啊，就是我们会做利益分析啊，你不回答我的问题吗？你不回答我的问题你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啊？对方就不得不说。但是在汉生工作的时候，你对一个手艺人，你能这么说吗？快把你的门道交代出来，如果你交代不出来的话，我们就会没办法这样的。所以我们更多的是一种陪伴啊，去理解啊。我记得我有一次是采访那个乌画师，我的笔记本做得很好嘛，然后我把他笔记本给乌画师看，乌画师说，哎，你画得很好，然后马上就把脸一沉，你究竟想干什么？他就认为我是在偷师啊，所以就不采我了。那怎么办？那我只能陪着他看大宅门，然后告诉他我年轻的时候小时候的理想就是画电影广告啊，喜欢在墙壁上画啊什么什么，然后再慢慢的才能让他能融通。所以汉生的很多工作它其实是一种温柔的力量啊，它是去改变社会啊，但是是温柔的一种改变。汉生好朋友夏祝九老师的这个故事，夏祝九他们那个叫城乡研究所是台大的，那个时候呢政府呢做了一个规划，要在这个台南的这个地方呢建一个钢铁厂，这个钢铁厂能解决10,000人的就业。钱呢，这个哪个地方钱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呢这个是世界上黑面琵鹭的一个栖息地啊，黑面琵鹭只剩下100多只，如果建了钢铁厂，这个黑面琵鹭就完蛋了。所以这边是实打实的就业机会，那边是一只鸟。那么他们怎么去做的？这个社区营造就很棒，他们首先呢就告诉这个居民啊，这个湿地是可以成为旅游的资源，是可以给你带来就业的啊，然后去跟居民说这个湿地的旅游应该怎么样的做，这个环境的东西是怎么样的一个方式，然后让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联合。第二个呢，他们找了一个美国的精算师啊，算了一下，到给当地政府一算，就是建钢铁厂所产生的这个效益竟然和湿地旅游的这个效益是差不多的，湿地旅游效益还略高。然后呢就利用政府之间的矛盾啊，台湾的应该怎么说，伪中央政府是吧，伪中央政府是想建钢铁厂的，但是他的地方政府呢他还是想保存自己的环境的，所以他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格局当中营造了一个社区。这个社区是不光是地方政府和台北，还有这个农民和市民的这样的一个连接。那这里面他就可能和金静说的，就不光是一个情感式的一个温暖，他其实对人是有一个多元式的一个分析啊，然后把这个利益格局来做。那像汉生做的一个比较成功的一个谈到社区营造，就是保护圣济亭的这个工作。圣济亭所谓就是说焚字炉，他这个圣济亭呢就是在黄老师的这个家乡桃园，他有一个日据时代建立起来的一个圣济亭的遗址，它的建制是很完整的。所以呢政府呢要拓路啊，就是要把它这个要切掉一半，那黄老师带头就发动民众，然后我们搞了场社会运动叫保护圣济亭的运动。在这运动当中他其实运用了很强的专业知识，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些海报，这些海报就是已经把这个文物古迹的精彩已经，这些海报就直接折叠以后就是可以做到书里面去啊。 然后呢，他和居民来讲保护的这个意义，又动用当地的议会啊，然后专家，专家里面呢又会有很多的有趣的小点，比如说教孩子们去拓印这个焚字炉的这个碑文，让小孩在受文化教育的同时要培养他们年轻一代保护故乡文物。那其实说这是有很多的工作啊，工作纬度、工作方法去运作的，所以这样的例子其实还台湾可能还是有一些的。但是我特别有兴趣的就是金靖，虽然你们只有一岁，但是其实你们已经做了不少的事情，还是来听听金靖来讲他们具体做了哪件事情。听说你们还有一个叫发声便利店，然后因为这个上面叫发声便利店，有很多人就反着读嘛，生发，就以为你们是个理发店，理发店专门治秃头的是吗？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发声便利店其实呢是我们在大学路街区，在五角场江湾体育场站啊，就是那边呢其实算是大上海时期，就我们有一个大上海计划嘛，大上海时期呢其实建了很多当时的体育场也好啊，其实是想要把它做成当时的一个城市中心的，现在是个城市副中心，但是呢其实很多计划呢没有真实的落成。二十年前呢还没有大学路啊，这个大学路其实是当时呢请了 SOM 一个世界上比较有名的一个城市规划的一个组织来当地呢开拓了一个新的街区。这个街区呢其实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呢就把它做的比较的适合商业发展，它这个商业呢就是比较适合漫步啊，就是在那条街的两边，它的街区呢延展性特别的好，是特别宜逛的一条街，它店跟道路之间还有比较宽的一条步行道，而它的店呢也可以在步行道上有所拓展啊，所以它的沿街的店面呢基本都会把它的一些座椅啊放到漫步道上，至少占三分之一或者是二分之一的这样一个空间。那我们就会在漫步这条大学路的时候会发现，哎，就是特别的有活力，特别的有生气啊，这两边的街区好像哎各种各样的年轻人在那里谈着话啊，聊着天，或者是在那儿工作，它的这种活力呢是可视化的啊。另外一个特别有趣的特点呢是它的就开发商其实也是特别有理想抱负，或者说是对于街区的经营是特别有前瞻的一些看法的，所以商住混用的一些楼里边呢就给到了一些福利，可以给小的商业呢入住到二楼三楼四楼，入住到楼上啊，这样子呢它整个街区的商业氛围其实是更立体化了的啊，就有点像是一个垂直城市的这种感觉，有点像我们在对香港看到的这种商业街区的这种氛围啊，因为香港也是特别的没有地嘛，就所以他们会把这样子的一些商家赶到楼上去，或者说是降低他们的一些这个成本上面的压力。而大学路呢最开始就二十年前刚刚做起来的时候也是租金又比较的低，周围又是比较多的这种青年啊，比如说是大学生就业，他们可能就选在自己已经待了四年的这个环境下，那么周边呢又有比较适合他们的食物，比较便宜啊，那么创智天地也在那里就慢慢慢慢建立起来，就有很多写字楼啊，有很多商业，有一些新兴的产业啊也在那里，就比较偏创新创业的这一个群体啊也都在那个片区。差不多八年十年前在那里入住的第一批的商户其实是属于比较有想法，比较有愿景，又特别希望这个大学路的精神文化啊可以去传承下去的，所以入住者呢都是真的是很用心经营一家店，相对来说里边的品牌还算是保护的比较好，特别是在前期他们有这样一个自下而上的社群关系在，彼此也有一些互助的这样一些关系在。那么我们进入这个街区呢其实是因为其中有一家店它没有办法做商业经营了，简单说是军产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它其实不给你做商业经营用，那么就收回来收回来之后呢这个空店铺又是沿街特别好的一个商铺环境，有很大的窗户立面，我们就去提案说能不能直接把它变成一个有趣的不卖东西的一个店 因为其实其他的店呢都是商业性质的，可能大家特别是当地的居民就不太爱去啊，特别是一些阿姨妈妈们，他们会觉得哎，要进这些店啊都是要去消费的啊，没有什么比较便宜的真的便民的服务啊，比较多都是年轻人或者说是外部来的一些类似观光客的这群人啊，来这里消费为主，因为他们每周还会办市集啊什么的。那这个发生便利店呢，就是发生就是希望这个空间可以有各种有趣的好事儿可以发生。便利呢，其实是真的也希望是给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人可以来使用这个空间，给这个社区的人提供便利的一个空间。那么其实就在昨天晚上，我们发生便利店呢就毕业了，就从大学路要毕业了，昨天是给他办了一个毕业典礼。这场毕业呢是最开始就已经预计好了的，就是我们是一个有时间限制的一个入住，但是这个时间节点呢也并没有特别的说是哎，是一个月好还是几个月好，我们就想说能多待一会儿就多待一会儿，可以给我们这个社区多一些的这样子的便利。虽然说也有一些小小的悲伤啊，这样一个真的发生了很多故事的一个空间，我们一共是五个月的时间吧，发生了100家场的活动啊，那么差不多是有50多组的人员在这里办过活动。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叫 July 的一个伙伴，他其实是一个戏剧专业人员，那他其实呢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空间办一些特别有仪式感的实验剧场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他组织了一群人来杀一只石榴，就是大家都是很有仪式感的，穿着这个实验室的装扮啊，然后呢因为我们那个空间又特别大的玻璃嘛，就变成实验室里边的人的一个集体表演一样，周围的这个走过路过的人啊都在看啊里边在发生什么，其实里边的人呢都是拿着一把小刀在杀着一只石榴，就是这样子的实验戏剧也吸引很多人。还有呢就是过节的时候他可能会带着他的木偶走出发生便利店，所以呢就吸引了很多外部的一些小孩啊一些老人啊就会驻足观看他的表演，他那个木偶会给你搭讪给你算命啊，就是这样一些戏剧化的表演，其实也是可以不在剧场里边看，而是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就可以让人去接触。还有一种活动呢，比如说有一些刚刚在大学路创业的一些商家，那他们其实自己的店呢可能因为比较难让普通人或者还没有想要去找他的人进去，比如说是运动康复类的一些品牌，那他们其实是类似诊所这样的，那你没有事肯定不会进诊所去找那个医生去聊天嘛，是吧，那因为医生一般也是给人一种比较死板的这种感觉，但没想到我们这个小哥特别能聊而且呢来到这个空间他好像找到一个新的自己一样的，他从一个来到这个大学路不知道一个人要怎么创业，到来了这里一下子就给他现在所有的日程都排满了，都没空在那儿办活动了就是他其实觉得这个空间给到他跟社区的居民一个就是非盈利性的沟通关系的一个支持，就是公益性的给你做一个诊断，告诉你说哎，其实你简单的调整一下，有可能这样子积累了几年十几年的这个毛病其实就可以很快的被治好他就帮居民去提点一点，分享一些他的经验，然后就开始大家口口相传，一下他们就变成有5个人的工作室。昨天很有趣的是他说虽然说他现在开始忙起来，但是他也要跟发生便利店一样要休业一下，要好好调整一下，看一下未来的路要怎么走不着急所以他这个心态也让我们觉得发生便利店也是这样子，并不是说我们毕业了就是完全从大学路消失，而是我们会给他找到一个新的一个形式。昨天我们就办了一个相亲活动配对活动，其实我们这个空间就是承载人的关系的空间嘛，但其实大学路不缺空间，只不过可能原本的空间它不怎么被人看得见，或者空间它的成本有点高那么我们有没有可能为这样子的一些使用者降低一下我们的门槛，那我们其实可以联名7-8个不同的空间一起去成为发生便利店的一个承载它的功能的空间，大家都可以成为那个活动的发起方去哎，我觉得你的空间我更合适，就可以把场地方跟活动发起方去配成对然后呢大家都是在发生便利店的一个精神下去再去运作。
这个挺精彩的。这其实社区营造它很重要的是重新建立起人和人之间的一个连接，这个连接是带有实验性质的，但是是可能重新带来了一种人情的这个关系，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想起汉生的那个工作当中，是有一次是我们去了大理古镇，大理古镇去了一边就觉得有点糟糕，因为他们本来有个叫武庙啊，就是文庙武庙嘛，武庙本来就是一个有点破破烂烂的，但是老人家还在里面喝茶，然后听点这个戏啊，这个地方，那政府也出于好心，就把武庙整修一新，把树都弄掉了，然后弄得像商场一样，结果当地居民老居民都不去了。然后呢，这个镇长呢还竟然是当地人啊，这个他还问我们汉生有没有对有什么很好的建议，但他很谦虚啊，我们最后就总算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他可能也没有想到，说我们说大理古镇啊，以前你观察这个街道都很有趣，它的每个商店的门口都有会有一块大石头，就是方形的大石头，这个大石头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让过来的这个过客坐在那边，所以一个老大爷一个老大娘可能街道两边的这个店石，他就坐在那边就可以隔着街道在那儿说话，我们说这个是很精彩的文化，这个东西应该恢复，但这个镇长可能就听不懂了、啊、这个石头既不能带来经济效益啊，有好像有碍观瞻，这有什么样的用处呢，但是他不了解文化的一个本质，其实是人和人的人情嘛，这我一直爱说的，就是说文明最早的起源就是小代礼记里面说的叫情深而文明，因为我们的感情深了，这个花样才会鲜明，所以你不了解人和人的连接，人和人的感情的话，你是不了解，是没有办法知道文明的这个精髓在哪里啊。所以我想像精进这样他们做这样社区营造的各个工作，它其实是一个文明的一个催化者和孕育者，这是很棒的一个工作。那么我还想问精进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社区营造它里面也有外力啊，比如说我们社区营造师是外面的力量带进来的，我们艺术家可能是外面的力量，那居民的力量它是自己的这个力量，这两种力量之间怎么来协调？
其实我们前不久啊有一场辩论，就是讲说专业者作为不管是社区营造者还是设计师，作为一个专业者，你该不该自己在自己的社区里边做社区营造，觉得哎这个事情我既然是专业的就应该我说了算啊，你们应该听我的啊。但是作为社区营造者呢，他可能就更尴尬了，就是他虽然在社区营造里边他是专业的，但是呢他如果把自己的专业的身份裸露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变得其实是特别不专业的一件事儿。他的专业性就体现在他不去讲任何专业性的术语，而是把生活者在这里各方的声音，各方比如说这个设计师也好，规划师也好，当地的居民也好，就是生活者就是生活专业者啊，街道他就是管理层的这个专业者，那设计师就是只是设计语言这一块的专业者，但是呢社区营造者呢就是在尊重各方的专业的同时，要去告诉大家要互相去倾听互相的声音，而且呢要去协调从中的各种关系，他其实是一个协调专业者，但是你如果说哎，我协调是最好的啊，所以你们都听我的，那又不对了，你又变成了一个有权力的一个存在，所以又占了一个地位一样啊，其实又不行，所以其实真的是挺尴尬的，当我们一个社区营造的专业者在自己的小区要去做专业的事情的时候，会遇到各种不平衡的现象，你到底是你又是这里的生活者对吧，你该倾听自己的声音，也要倾听你邻居的声音，但是呢你又有作为一个比如说设计专业的专业者的一个眼界啊，你就知道哎，这个围墙就不该立那么高，就应该是低低的，这样我们的社区的开放性才被体现出来，但如果说有街坊站在那里说这不行，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围墙立得不高的话，有可能大家会把垃圾扔进去，就是他可能也是从一个生活经验者的角度在讲，我看到这里边曾经有过垃圾，如果这围墙立得低就会有这样的历史事件一定会在发生，那你来管吗，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你就应该这个设计的未来我们都可以省事儿才好呀， 对吧？那谁去管理这个事情呢？我们的居委出面吗？还是我们要我们这个海药业委会代表去把里边的垃圾要捡出来吗？对吧？就是他也提出来了一个他的作为生活者的一个专业的经验啊。那我们如果又要去维系他们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专业者的一个声音，又要去维系你作为一个设计师专业者的一个声音的时候，就会特别难处。所以我们当时的辩论其实并没有特别好的处理方式，就如果说你真的作为一个居民，你又想要发挥你专业者在这个里边的一个身份的时候，你怎样可以把自己专业者的这个身份可以降低门槛，让别人更容易的读得懂，就是你不去说专业者的话啊，你站在居民的这个角度，生活者的角度，能让他们听得懂，明白易懂你的话，怎样可以去又能够在美观上开放性上做到的同时，也能解决你们所担心的那些事儿。所以如果说你走得太顶尖的话，可能我们就很难放下自己的身段啊，可能我们有很多专业的老师就很难做这个社区营造特别底层的一些事情，因为这样子的沟通特别占用我们的精力，可能你就是要去倾听他，到他没有抱怨，已经说的已经是口渴的状态了，已经是没话讲的一个状态了，他才会慢慢的真的是释放他所有的这个怨气啊，然后他才听得进你讲的话。而这样子的陪伴式的一个沟通其实特别消耗我们的一个人力，所以我们需要去训练就是这种柔软式的进入式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需要不断去积累我们的能力，或者说我们要去通过跟街道跟我们的各种刺头去沟通交流，学习里边的精髓，才能让我们到一个从专业者又去到一个像细水长流般的 像水一样的我们就顺水而推的境界，其实真的可能要像汉生这样子要磨上个几十年才能到这样子的比较自如的状态。
如果把社区营造比成艺术的话，其实金靖刚才讲的那一段就是社区营造这个艺术的本体，它的本质，它的存在感的这个所在。这个也是你看我在这本书里面看到的，也是社区营造的一个很有趣的这个大师吧，叫钱海义志，他是对社区营造师的建议或者忠告，他说，因此平日里就需要留心多与其他专业部门之间的人的交流，趁着年轻去接触更多不同的世界。我在马来西亚和美国看到了与日本截然不同的社区情景，也遇到了很多行业的顶尖人物，吸收了很多先进的想法。我把收获到的梦想的种子和理想图都积攒在自己的抽屉里，一边工作一边等到时机成熟的时候把它播种。在难以预测未来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对常识保持质疑，去接触不同的世界吧，在那里培养这样的眼界和自信。所以他说这是个社区营造师他非常大的一个乐趣，就是他永远保持新鲜的状态，去对未知处于一个开放的状态。其实我们的世界一直在往前进，我自己是作为罗伯特议事规则的公民教员嘛，但是这些议事规则其实更多是议会里面，或者是说一个团队，它是一个政治化的一个议事规则。但是现在它其实在很多社区里面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工具，比较常见的叫非暴力沟通的一个工具。那像韩国的有个叫金宰亨的老师，他是做社会运动和最早是回到农村去的知识分子最早一批，那么他们有一个叫五行辩论法。五行辩论法很有意思的是，它和普通辩论不大一样的是，它这样的，它是正反两方，但是呢它的投票呢不是说一票，不是说每个人票，而是每个人有五票，所以他可以正方投三票，反方停两票。这就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个两元的世界，不是说你对我错，你错我对，可能大家都有一个合理的成分。然后两轮辩论以后呢，它会出现一个很有趣的局面，就是让正方的人客串反方的人，就他会到反方的角度来替反方来辩论，那反方的人会替正方来辩论。那据说这五行辩论法以后就很少，就是后来采取投票的方式，就大家都会有一个切实的一个理解。所以我们的这个世界一直是在进步，这种进步它其实是在很多次在，并不是说我们这些政治设计师设计的，而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社区，这样普通的居民，它的经营规划师，可能老百姓当中才慢慢发生的。这种智慧它是像大海一样，这个浩瀚无际啊，然后随机生发出来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也挺想听听金靖，就是说你们在这个工作当中有没有发明一些新的一些很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参与式的一些方法，或者是聆听的方法啊，或者是有哪些是可能是不大适用的啊， 或者是哪些你们找到了更适合上海人的一种方法。
就刚刚您说的这个五行辩论法，我们就有变通的这个用过一次，就是在我们在做一些社区调研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倾听很多的声音啊，但是呢也会听到很多不和谐的声音，就是分各种派别啊，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利益相关方，对于一件事情来说，可能对你好的对我就不好。那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没有一个沟通方式协助他们听到彼此的声音，他们可能就是一辈子听不见的，也不愿意去听的，好像跟我没关系。所以那个五行辩论法呢，其实就可以通过角色互换的这种形式啊，让你至少体验一把你站在他的角度想事情。我们可能会把它游戏化一些啊，就比如说我们真的会设计一套参与式的游戏，把大家的问题啊提炼出来，变成一个问题卡片。然后呢大家又可以是挑一个你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的角色，比如说我明明是一个老人啊，我这次就挑一个宝妈，或者说我明明是个孩子，但是呢我就试着我扮演一下大学生等等，就是一个你人生当中还没有试过的角色，那你就可以试着从他的角色去提案。那我们这个游戏呢，就是一个小组可能是四五个成员啊，每一个人呢都有一个他本身的身份，也有一个他扮演的角色的这样一个身份。那这个议题呢也是可以他们自选，或者说是我们提供你觉得最有矛盾焦点的一个议题。那每一个人呢都有对这件事情站在你自身的角度，或者是站在你这个角色扮演的角度，对这件事情去阐述你的观点的一个机会。阐述完了之后呢，我们再最终是投票来表决啊，这样一个过程。它有时候呢不太适用，特别是对于年纪稍长的一些长辈，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自己的一个固有思维，比较难转换出来啊。他的角色扮演呢就很难可以两全的做到，就是自己的想法又能够讲到一点，又能从那个人的角度又可以来提案的这种方式比较难。但是呢在我们之前有给这个中学生做过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扮演，其实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可以做到啊。年纪轻的人可能还觉得这个角色，哎，从来没有从这个角色想过事情，哎，觉得有新的发现啊，别人原来可以这样想的，这打开了大家的一些思维，开拓了他们眼界的这样一个功能。除此之外呢，我们还会比如说大家可以一起去走街啊，其实我们对自己的街区自己的社区可能自以为很了解，就是张三李四的事情可能有一些人呢都会听到一些，比如说开了哪家店啊什么会知道，但是呢有一些故事啊其实是你可能自己很难打听到的。我们就通过哎一些社区的达人带着你来找有故事的美食跟有故事的达人啊，可能是我们街区的一些藏在深处的手工艺人的故事啊，他在这里可能开了十几年做裁缝的一个店啊，他其实除了裁缝的故事以外，他还收集这个我们民国时期的很多的服饰，与此他愿意跟你交换的呢，可能是愿意给老年人免费的提供一系列的便民服务，比如说是给你改你的衣裤，免费可以来领取这个老人的拐杖，或者是手机还能免费充电啊，不啦不啦不啦一堆，他有一堆便民的服务，但是呢他的店可能普通人不怎么会去遇得到。你可能就是哎，我又没什么衣服想要改的，对吧，我也没有这个这么老的这个衣服，他的店里边很有故事，但是你可能一直都是走过路过一定会错过的一家店。
他这个有时候眼神这个气质还挺像陈丹青的，然后我就笑话说是凯旋路上的陈丹青他这个改衣服真的是很棒啊。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呢？这是
其实我也是注意这家店有一段时间，但是呢一直都还没推门进去啊，因为我没一件想要改的衣服，他写的是改衣房嘛，但是呢可以从他门外的这些设计可以感受到他是有一些自身的气质跟他的一些主张，他的一些精神的。外部的装饰就感觉像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一样，它里边有各种古物啊，包括是这个摆饰，包括它进门的时候那个用领带做成的门帘啊，都是让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有环保意识的一个生活达人。就可以把很多老的物件做成他生活上又需要的这样子的一些物件，他有这样子的一种能力，而且呢也愿意去分享他的这种生活方式。门口呢有一个霓虹灯啊，霓虹灯上呢就是讲了一大串，其实也不一定有人有耐心读完整段文字，就是 告诉我们这些生活者，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不用的东西，这些老的衣服或者根本不合身的那些衣服，就可以把它重新压箱底的东西挖出来，给他一个新的生命啊，让我觉得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人。但是这样的故事呢，就如果光只是它是一个静物啊，放在那里呈现，可能就只有一些感兴趣的人才愿意去速写它。那我们通过一个能够链接人跟人关系走街的一种形式活动的企划，就可以把这样子的街的故事呢，更好的有体验感的让人可以参与进来。
然后最近好像听说你们要改造一个什么巨大的地下室是吗？那又是怎么回事？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有非常多的闲置空间是我们看不到的。比如说有可能我们这幢楼楼下就有地下空间，这地下空间里边说不定还有人在里边活动，说不定就是一个摇滚乐队或者是一个鼓队啊等等。其实我们这些闲置空间呢，生活当中是无处不在，那我们就在某一个社区在给他们做社区规划的过程当中，就发现了一系列的这样子的闲置空间，就是以前我们的人防空间防空洞啊。但是其实你说我们这个接下去的10年20年有机会战争吗？这个可能还得要等点时间，也希望它不会发生嘛。但是它防空洞的这个功能呢，其实是非常时期才会起到作用的，但平时呢这个空间在那里呢就是一个闲置的状态。想想看啊，这样子的闲置空间有没有可能把它在日常时期更好的活用起来，变成是可以给我们的社区居民提供福利的，提供服务的，发起各种活动的这种更有趣的空间，甚至是让我们的更多的年轻人原本是在社区里边很难有自己的工作场所，很难有自己的交友场所的，可以把这样子的功能置入到闲置空间里边去。
这个很棒，这个我想起就是前一段世界年轻人都很流行的叫占领空屋运动。台北有个聚宝山，聚宝山 最早是一个眷村，后来眷村人都搬空了，然后一批年轻人年轻艺术家就是占领了这个眷村，然后可以搞各种各样的 这些活动。它其实 很简单，就是空房子，然后我就进去入住了，不用交物业费的。其实年轻人当中他有这些年轻文化，他就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就是它没有框架，没有概念啊，它是随机生发的，然后包括一些派对的抗议，都是很棒的，是我们这个世纪的青年文化所带给我们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地下空间也好啊，发生便利店也好啊，更多的像是一个载体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场所的营造，并不是说是一个空间的设计。真正的设计师其实就是这个空间的主人啊，就是谁来参与谁就是设计师。我们这个地下空间其实现在也并不是说我们非得要填某一些内容进去，而是就让它自然的发生，谁来用就会成为这里的主人。所以现在我们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设计方案给到它，而是就在这个慢慢一起去营造，一起去滚我们的故事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很好的契机啊，如果有人真的愿意更长时间的使用这个空间，他就可以来租用啊，所以它更像一个小的新型的一个社区，从一个婴儿慢慢成长，可能会长大，有可能呢未来大鱼在里边就不需要我们去运营，不需要我们去经营这个空间了，就他们可以自食其力，完全可以自运转了。其实我们最后还是会想到说社区营造需要有它撤出的一天。其实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说社区营造可能在中国也就是这么几年的时间啊，但并不代表说中国的社区营造就只有几年的文化，其实它有更长时间的传统的这些文化的积攒，我们就应该从这些传统文化当中去学习这个真正社区营造的道行是在哪里。像神户他们的社区营造虽然前期特别的领先啊，但是现在呢也已经到了一个好像没啥事儿可以做的地步了。因为你在城市复苏的阶段有特别多的事情可以干，就像是你这个土地是板结的，你就会想要去滋润它，对吧？每一个人都会有这样子的这个动力，你看到了问题就有想要去解决问题的念头。但是当所有的土地已经被滋润了，或者说至少你身边已经湿润了，其实你就会觉得你不做什么，哎，其实现在活着也挺好啊，就不一定非得要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摇旗呐喊说，哎，我们要搞社造，这就变得是你这人是不是刺头啊，是不是？
这个就是社区营造师是一个挺荒诞的职业啊，他当他显示出自己专业的时候，恰恰证明他不专业。 恰恰在这个社区里面他要失业了，就说明他成功了。
对，我们是一个为了让自己失业而奋斗的职业。